这里是
走中运动日记，
我是自由教练 Light，
我是 Dan。
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请大家帮我们按下订阅或追踪，
给我们一点小小的支持，帮助我们继续创作下去。
那我们开始咯。奇莱竹北峰顶也出现登山车，见证山友直呼神人级。
加乐水风景区没落，地方政府规划委外经营。这说到底是谁骑登山车上起来竹北啊？我真的是蛮好奇的。
嗯，登山车爱好者
回答什么废话我想不是爱好者也不会做这种事吧，毕竟起来竹北要上去山顶那一段也是有点陡的。
你知道吗？你不要这样讲哦。嗯，我在那个登山社团看到有人就是很两极的讨论，有人就说是专业玩家，也有人说只是想耍帅而已。
单纯想耍帅，我觉得可以有更轻松的方式吧因为他不太可能所有的路段都是用骑的吧，有些地方几乎是手脚并用用爬的呢。
我有看一路报道，他们有找到这一名登山车玩家，但是他不署名，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找到他 IG，
就不知道他本尊到底是谁这样。
他有提供他骑的路段，跟他怎么爬上去的照片这
样。 OK， 所以你说他有像 GoPro 的那种记录就对了。
对啊
，OK OK， 你看了他的那个记录之后，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随时会摔下去，就跟一般我在 Rainbow 上面或 GoPro 的网站上面看到一样。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看这种登山车极限运动类的东西啊，好像国外还是比较多啦。我是看过一些国外的玩家他们拍的记录影片。真的就是令人害怕，就是我光看用大一点的电视看，我都会觉得有点
恐怖。搞不好台湾也有人玩啊，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而已啊。
可是我觉得，如果他是在高山、高海拔山区，常常有人玩这个的话，应该他不会，
应该不会到常常啦，因为国外也不是常常有人玩。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蛮引起话题的嘛，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
可是我觉得啊，还是要有赞助商比较好啦，有人帮你背装备什么的。
有赞助商什么都好，有钱什么都很好，这不是废话吗？
好了好了，那我们第二则。
好，第二则是关于加乐水风景区的事情啊。因为其实我不太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这样讲好像有点奇怪。现在可能一般人很少会想到要去加乐水风景区玩吧，因为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他就去看一些奇岩怪石，看那个
地形。可是我小时候知道加乐水的时候，就是冲浪圣地耶。
哦，是吗？可能你对冲浪运动比较关注吧。我小时候真的不知道，我很小的时候跟家人去过一次加乐水，
可是我那个时候还没开始玩冲浪。
可是可能因为你喜欢吧，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想要学冲浪。
哦，
对，
好，
所以我真的是大概应该还没有十岁，大概就六七岁的时候跟家人去垦丁，然后有去到加乐水，我有那个看过照片，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记忆。对啊，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很红啦。我自己是觉得那边没有什么特殊，因为说真的跟野柳看也没有差异太大。
哎，可是我在垦丁天气晴，他们有去到那里。
哇塞，你也讲了一个好久以前的剧哦。这我，你现在突然问我，真的还想不起来里面有些什么东西耶。
只记得彭于晏。
哦，我是只记得钮承泽一直耍帅，然后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我没有看完全部
哦，因为我觉得剧中有一些很恼人的桥段，所以我也是断断续续的看。你要问我他里面拍了什么，好像我只记得小肚包子吧。
哦，
其他我真的没有太多印象。
我去吃过觉得还好。
我也是也是当年他红的时候我去吃过一次，然后就OK 啦。
哦，我是被当地的前店推荐的。
哦，是哦。所以其实当地人的话也不一定可信就对了。
我没有这样讲我只是觉得他不是那么适合我胃口。
OK， 好啦，反正我觉得包子就那样。但总之加乐水以前他曾经红，
你不要这样子。我觉得台东的东河包子蛮好吃的。
哦，这个我没有吃过，我对台东真的很不熟。好，反正回来吧。就是加乐水风景区，它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真的红极一时啦。可是后来因为垦丁啊，就是南湾啊，大街这边越来越多人去，那加乐水它其实在满洲这一带，就你要绕过鹅銮鼻灯塔，相对来说就比较远啊，那人就少了，所以这几年呢就蛮惨淡的啦。今年说一度员工的薪水都发不出来，屏东县政府还要先借他们钱来发薪水。
哦，所以这一直都是委外吗？
没有欸，他是政府营运的。我有看一个报道，就是在访问当地的那个村长还是乡长，就说当年加乐水帮他们赚进多少钱啊，多风光，然后当年小孩子上学都不用钱之类的。
现在我有看到一个广告。
什么广告？
地不用等，浪要等。
浪是真的要等。可是 你有，我不知道，
就在加乐水。
你是认真的有想要买加乐水的地吗？
没有，我只是对这个扛棒印象很深刻。
好，我觉得其实想这些标语的人也都蛮厉害的啦。目前就是规划说可能要试着委外啦，那如果没有厂商要承包的话，可能这个地方就会结束营运了这样子。哦，总之不管怎么样，之后就看看这里会怎么样去维持它的运作吧。
嗯，不过反正那边可能要起飞了哦，有没有要买？突然变房产节目。
其实说真的，哪天会起飞你都不知道、欸。突然在奇怪的地方认同，因为我以前我有个同学是高雄人，然后他就说他某次就一段时间没有回高雄，再回去，然后发现什么在旗津啊，两层楼还三层楼的那种50年老房子，竟然要开价1亿多。他说：“天哪，高雄要起飞了！”这样子，搞不好哪天加了水会起飞也不一定。早买早好
怎么变房产节目
我们以后来讲房地产好了。好啦，没有，其实
你确定
不是啦，其实会讲加乐水这则新闻也是跟配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啦。嗯，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加乐水这个冲浪点。
对
反正想说之前啊，肯定水下活动跟陆上活动我们都聊过了嘛，今天就来聊聊水上的部分，就是冲浪。
我们要蹭斯卡罗，
蹭好蹭满没有啦，一开始就放话要蹭三集，但这集我真的想不太到要讲什么。
就我们还在廊桥 Q 准啊
人家 Q 准不是在这里好吗？差得很远、欸、
哦，好，
对啊，这个有点牵强啦。
那你知道这个礼拜已经要完结篇了、欸
欸、对齁，默默的其实也就播完，因为他就播两集啦，所以其实还蛮快的、嗯、但
我们也完结篇了、
欸、对，
斯卡罗这个部分完结篇不是这个节目、哦、
到底多想把这个节目结束掉是很想赶快拆火是不是？
没有，
对啊，反正
还是你想、啊
嗯、也还好不表态反正
啊，好难过、
欸、为什么反正、欸、我刚本来要讲什么啦、啊、不是啦，因为你讲到那个戏剧要结束了嘛，那我就想到其实上个礼拜他们播完第十集啊，其实网络上好像出现了一些争议啦，那我就觉得说看了一些那些争议点啊，我就自己觉得虽然我可以理解会有人有那样的想法，但是我个人没有真的很认同啦，因为我觉得质疑的人有些会觉得说小说跟影视作品的差异太多了，可是我真的觉得是正常现象，因为说真的小说文字跟影像是不同载体嘛，所以当你要把文字转成小说的时候要做跟动是很常见的。其实你看从、哦、三国志到三国演义，从三国演义到三国演义的影视作品再到游戏，
而且有那么多著名的
三国无双
哦，对
所以
可是里面有很多著名的事件也都是杜撰的啊。
嗯，可能很多事件的史实是存在的，可是内容不是像他们描述的那样。
可是草民借鉴应该就是杜撰的，
什么 草船借鉴吧草民借鉴是什么意思？你要把人绑在船上去收集剑吗？诸葛亮有这么 cruel 吗？
搞不好史实就是如此啊。
其实想一想诸葛亮确实是一个没严刑峻法的人啦，可是
对啊，你看他挥刀斩马谡，
挥泪吧，
哦，挥泪
你到底要记错多少事情？反正
对不起，我已经对三国演义太远了，
你这样会得罪三国粉哦。反正我觉得本来改编这个事情它就有很多的弹性啦、嗯、那可以按照你每个人想要做的创作方式跟想要表现的东西去做调整。那我自己是小说跟戏剧都有看，它确实在人设跟故事节奏故事剧情的设定上面落差蛮大的，可是我自己是觉得两个版本我都能接受啦，我可以看得出他们想要表现不一样的事情。其实就像导演跟作者讲的，那希望大家等到这个礼拜最后完结篇播完了之后，我们再来整个去看你觉得这个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我们再来讨论，那不要在还没结束之前就急着批评这样子。所以我是自己也蛮期待他结局的啦。
好像戏剧说跟小说是讨论不一样的方向，
我觉得看起来整个感受差蛮多的。嗯，因为在作者给的人设上面你就可以感觉得出来、欸、他们想说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戏剧非常强调那个族群的紧张关系跟冲突，然后一些利益上的权衡啊，还有认同的追寻这个部分，可是这个是我觉得在小说里面比较淡的。小说里面的人物设定我觉得更正向一点吧，我觉得那个动力的感受。
OK， 好，反正大家有兴趣就去看一下小说或者是戏剧、嗯、
我自己的习惯是如果是文学改编作品的话，我就会文学跟影视两个都看然后再去对照。
对啊，因为有时候就是小说比较好看，有时候就是电影比较好看、嗯、也很难讲，
也有两个都很好，也有两个都很糟的。
对，
例如暮光之城 我觉得那就是小说是垃圾，电影也是垃圾。哎、欸，我这样会不会得罪很多人啊？
应该会哦。
我觉得我们最近一直掉粉哎、欸，我觉得是不是都是我一直不当发言害的？
没关系啊，就算了。
反正我们都佛系经营这样。嗯，好啦，反正还是接回来吧。就是关于冲浪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之前大部分都在北部嘛。你之前有没有到垦丁冲过浪啊？
就没有啊，真的太远了啦。
可是你之前在台南的时候，没有想过要去垦丁冲之类的吗？
我算一算，好像也差不多要花三个小时才能到那里耶、欸。
可是我以前在台南的同学，感觉他们去垦丁就是一个很日常的行程，
是吗？
就是感觉什么每年夏天都会去之类的。
哦，好，
不予置评这样。
对，
所以其实你也是第一次去垦丁冲浪。嗯，这次其实我有先问嘛，就是问一下说垦丁有哪些主要的冲浪点。
对啊，就是南湾跟加乐水啊。
最后加乐水其实是我挑的啦。
对，
我们那天就是经历了一个如意算盘打错，我觉得我们常常在打错如意算盘，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啊，你都相信阿北的网志啊？
真的，我一直被阿北害、欸，各种害到。每次只要看了阿北的网志，阿北都会告诉你说这条路线超轻松的，一下就走完了。然后我自己都走得很狼。
好啦，请参阅
上
一
集。对，原本那天的理想状况应该是早上一大早的五六点，我们可以去爬大山姆山，
啊、反正就是
冲浪。
就是上山完就去冲浪，反正就是一个上山下海的完美行程。
对，结果因为在山上实在拖太多时间了，因为南湾大家都知道那边就是很热门的地方嘛，所以我个人是有点害怕去人多的地方冲浪，因为我技术真的很烂，我就很害怕可能板子会敲伤别人，或者是会被 local 教练痛斥之类的。
应该还好吧，在浪花区的话，
不知道啊，因为我觉得有些人真的蛮凶的啦。嗯，在乌石港也遇过那种很凶的、啊。嗯，所以我就觉得以我这种破烂技术，我只会在海水里面滚动的话，我还是不要随便去靠人家太近比较好，跟大家保持社交距离，
社交中的社交距离，
对，就是要尽量一世独立一点。所以那时候想说，如果是下午四点到六点要冲浪的话，我真的很怕南湾的海滩人会很多，所以我就想说，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加乐水可能好一点，因为之前查的资料就说加乐水其实人会比较少，因为它真的远一些。而且其实如果看地图的话也蛮明显的啦，如果看 Google Map 你可以看到很多冲浪店的分布嘛，冲浪店、
嗯、就是哪边冲浪店多哪边冲浪店少。
对，很明显就是大部分都在南湾，加乐水就是几家少少的。
可是因为我觉得那边就是人多有关系啦。
你说南湾吗？嗯，南湾其实真的是一切都便利啦。
对啊，
那边什么都有，所以酒吧啦、餐厅啊、便利商店啊什么的，
就是很方便啊。你冲完浪之后，你就可以在海滩那边喝个 cocktail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cocktail 为什么这些用晶晶体啊？什么意思？
我突然想不到它叫什么。
鸡尾酒。
哦，我是想说要叫调酒，
对对对
之类的啦，知道的嘛。
总之啦，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点啦。另外一个是我那时候有我有问你嘛，我记得，因为我有问你加乐水浪况到底好不好，那时候你给我的回复是加乐水浪况其实是不错的，因为它其实算是一个会办国际赛的场地。
对啊，
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既然这样的话就去看看，反正你没去过我也没去过，
就是传说中就是金樽跟加乐水
是相提并论的这样吗？
也不是相提并论啊，就是传说中。因为我在这个之前我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根本就不知道那边到底长什么样子、
哦、就太常听到他的名号了这样子、嗯、那你实际去了你有什么印象？
我觉得他就是很稳，可是因为那一天
什么东西很稳？
浪啦。哦哦哦哦，要不然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我就想说，哎、欸，什么东西很稳？你说冲浪店的经营状况很稳之类的？
谁在乎啊？我没有要经营。
哦，好，不是都注意到房地产广告了，不去开一间店吗？
你现在是真的任性想做房地产吗？
嗯，我是觉得时机也过了啦，所以只是开玩笑而已。
好，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讲那个浪，那个浪就是又稳又长。嗯，我觉得蛮适合就是初学者或之类的。
你有觉得那也很适合初学者吗？
我觉得那一天的状况蛮适合的，
可是我还是被冲得满地打滚啊。
就是你要顺着离岸流出去。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天流很强，所以搞得我自己有点晕头转向的。嗯，之前好像也没有遇过这么强的流吧，所以那天我稍微有点紧张，因为我觉得我水性并不算太好，蛮怕会一下被带很远或什么的，那我就会很容易你知道慌张或什么的。虽然可能不至于过度紧张，你知道，就有些人真的会乱抓或者是不知道干嘛，但是
其实我遇到比较多的是双眼发直。
双眼发直，
因为就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就被离岸流带走了。
哦，我那天有一点这个状况，因为你知道，就是在水里滚了几圈，然后回到浪板上趴着，然后突然想说，我现在在哪里？我在干嘛？这样子。
可是说实在话，如果你被离岸流带走啊、嗯，其实就是先冷静，看一下自己在干嘛。
对，可是就是你知道，会需要一点时间来确认一下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找一下岸边在哪里，哪边有陆地这样。嗯。
因为当时我真的会觉得，就是有一点东张西望，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样子。
我突然觉得之前有一个流行语，
什么流行语？
可是好像也是中国的，嗯，就是确认过眼神。
哦，这是中国流行语吗？因为台湾也很常见到，所以我不知道是哪来的。
对，我不太清楚。可是之前不是做什么题目说那个是中国来的？
哦，是哦，我是每次都在星光三月看到，所以我一直以为它是台湾的。
可是我觉得这好适合那个救生员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要确认别人的眼神。
你说在澳洲当救生员的时候嘛，
对啊，有时候他们也是被离岸流带出去啊，嗯嗯，然后就会整个人待在那边，然后我们就要看这个人是眼神发直还是发慌。哦，所以我们就要立刻冲出去救人。
所以救生员的工作就是要确认眼神，确认过眼神是需要救援的人，
对，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不过那天我是不太知道加勒水是不是经常流都这么强啦。我看别人的评论好像说这边其实通常都有蛮强的流。嗯。之前我有看到新闻是说有人也是被离岸流带走，然后可能就是太过想要抵抗那个离岸流，然后最后
就
溺
水
这样子。
对啊，
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是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情啦。
就是最重要的是冷静。
嗯，可是你对加勒水的第一印象是浪很稳，我对那边的第一印象是冲浪店都好远哦。
可是一般冲浪店都是这么远啦、
啊。哦，是哦。嗯，好吧，
你去金尊的话，你甚至
更远哦。
对啊，
我没有去过金尊，所以我不知道。
金尊那边是要租人家有那个放板的机车，会比较方便。哦，
所以你要觉得我是被乌石港养坏的人。
嗯，对，
因为乌石港就是在沙滩上可以拿板，我觉得好方便哦。
他们实在太方便了。
然后这次去找那个冲浪店，然后我记得他是在山坡上的巷子里面，
所以下次是不是就觉得还是去乌石好？
嗯，没有啦，我是觉得去到这种难得去的地方还是要去玩一玩这些东西，
还是要去滚一滚。
但是我是认真的在考虑是不是要买个板之类的。
哦，你就直接下水然后直接冲一冲直接带开。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不要再去租板或干嘛的，因为像这次租到的板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到很好，然后而且搬着它走很远我自己觉得有点厌世。对啊，
有时候想到那些也是去体验冲浪的人，嗯，他们就从桥墩然后走那个公路。
哦，你说我们开车的时候经过的。嗯，有，因为其实加勒水这边的冲浪点是在港口沙滩嘛，渔村公园的下面。嗯，他这边的冲浪店分布也蛮奇妙，就是刚好以渔村公园为分界，在前面一大段跟后面一大段各有几间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一些人抱着大大的冲浪板在马路上走，然后每个看起来都很严实。
对啊，可是因为中间看起来也是山坡，也没办法。
对啦，看起来好像也是这样，
建案之类的。
反正我自己这个反而是给我比较深刻的印象啦，但就像刚刚讲的嘛，我就是被养坏胃口。然后那个店员也不会中文，也是我有点惊讶这样子。
哦，可能就是那种打工换宿之类的吧，我也不知道
啊。OK， 你说类似像比如说潜店也会有那种，就是我跟你换一些潜水的时数，然后在那边工作这样子
之类的。嗯，因为像台东也蛮多外国人的旅宿。
我当时没想过，因为我想说，在台湾工作应该基本上还是要会一点中文吧，可是这个店员是完全不会，所以我个人有点惊讶。
我觉得是怕解释错吧，就是他可能也不是完全不会，而是没那么熟。
嗯，哦，这也是有可能的。嗯，可是你知道像在法国的话，就是你不会法文真的不用想在那边工作。谁要跟你工作啊？
法国人莫名其妙。
不是，因为其实有些法国人英文真的不好，所以你得要跟他解释一些事情。对啊，好了，这是题外话。我自己实际下水的感觉，我真的是来不及顾及到那个浪到底好不好的问题。哦，我只一直觉得脚很痛，然后在
你说踩那些石粒吗？
对，因为我本来以为它应该会是有沙岸的。对啦，远远的地方就是你知道从那个渔村公园下去那一大段都是沙岸，所以我想说，哦，这边也是沙岸啊，还不错啊。结果越靠近海岸就越多石头，所以最后整个变得砾石滩。我说，觉得心很累。
那你下次可以穿那个袜套去冲浪。
什么袜套？
就是那种潜水啊，就
潜水的那个。嗯，穿那个会比较好吗？
应该会比较没那么痛。
Hard to say。
为什么是 hard to say？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那个不够厚啊。
可是我有走在那种九孔池上面，我是觉得还好。
九孔池，
就是那个东北角那一带、
哦，是、哦、你说礁石那种？
对对对，九孔池，然后接礁石之类，我是觉得还好。
可是我觉得礁石不太一样、欸，它会有一些小小尖尖的东西，你如果穿那种袜套啊，它确实可以有保护作用。可是卵石就像按摩步道一样、欸，你如果那个底不够，
所以你有觉得被按摩了吗？
按过头，我真的觉得穴道有点通透过头了，因为就不只是走在那边很痛，在海里面滚的时候也是会一直在卵石上滚来滚去，我真的是觉得好累哦。然后下去一趟流又很强，然后又滚得全身痛，回到岸上之后就觉得要休息很久这样子。
所以你对这个浪点是不行的。
我觉得可能需要进阶一点吧，就是技术稍微练好一点再来。
我觉得他从出海口那边出去就好很多啊。
对啊，所以你没有发现后来我都在港口洗吗？
然后不出去。
对，就不出去了。
欸，那边刚好有离岸流欸。
我知道啊，可是我就看那边有一群在教学的，我就不太想往那里靠近。
哦，好，啊，
就很怕又被驱赶之类，边数时驱之别院这样。
为什么要这边流露文学气息？
我没有流露文学气息啊，就是你知道文就是文学这种东西就是我的日常。好，你没有话讲，我知道。反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好处啦，就是你如果从海滩下去的话，那边的流跟浪都比较强，但是其实它正旁边就是港口西的出海口，港口西的出海口这一段呢水其实很平静，所以我觉得对于技术不好的人来说，这边练练滑水也是 OK 的。我真的后来都在那边练滑水，而且那边是石头稍微少一点。
嗯，那边就比较缓。
对啊，不是缓啊，
就不是，我是说那个石头的锐利度还是
没有？我觉得它就是石头都不锐利，它都是鹅卵石那种，只是、我觉得靠近河滩这一边的石头稍微少一些，而且你一进到河滩地下水之后，其实里面有很多是泥地，所以、只是说那边有一个落差啦，所以我一开始下去的时候有吓一跳。
哦，
对，就是走个了不成，
我只是
觉得那个就掉下去了，这
样河水很温暖。
也、欸、真的很热，那河水真的很热，热到我觉得
像
在
泡温
泉。
对，
海水还是比较舒服啦，只是就个人记忆不佳，所以只好在那边做一些基础练习这样子。那你自己觉得这里是一个好玩的点吗？
蛮好玩的啊。
可是我看你也是处于一个复健的状态啊，
所以我都冲白花浪啊。
是不是应该要多找一点时间再练习一下？
是啦，我也两三年没有玩冲浪了、欸。
可是我觉得冲浪有一个麻烦的点，就是一是你如果自己有板子当然比较好，然后如果你没有板没有车，其实它而且加上浪况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所以它真的不是你想冲就能冲，我就会觉得这个你真的说要认真练习好像也有点难度。
没有啊，我觉得就套一句前辈讲的话、就是不管有浪没浪、反正就是去冲就对了。
OK， 可是你没有浪的话
就练滑水啊，就跟你一样、
啊。哦，好，我想说没有浪花趴在那边是要干嘛？
就是练滑水啊，练平衡感啊，练坐板啊。哦，也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练。
也是哈，我似乎也应该要把坐板再练一练。
你有坐起来过吗？
有啦，有一下下，瞬间，
然后就摔下去。
对对对，我自己一直对这件事情有点疑惑啦，所以我想说，如果想要常常练习冲浪，到底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这样子
哦，有一种冲浪滑板啊，可是那个是你要进阶的时候再去练。
进阶吗？
对，就是你已经会斜跑了。
哦 ，OK， 所以它不是初学者玩的东西。
就是你要玩也是可以啦，
只是会摔倒这样。
也不是会摔倒啦，只是说你
玩不出个所以然，
也没有玩不出，就是你可以先学会技巧。哦，可是因为你到海上，你毕竟起程这些要先做出来啊。
对。这个确实是啦，
就算你技巧已经好，在陆地上练得很强了，结果你没办法冲到任何一道浪，那这些技巧不就白费了？
你说的也是蛮有道理的。好了，我还是要练一下基本功。不过，像刚刚讲浪况的事情啊，因为我记得上次我们在万里蟹那一集，有提到几个看浪况的 app 嘛？
对，
像 Windy 我自己有在用，可是我其实还不太知道怎么用 Windy 来看浪况，因为它其实就是给你天气数值。我还不太知道说要怎么用这些来判断这个地方合不合适冲浪，或者是
好，我跟你讲要怎么看。第一要看风的方向，
对；
第二要看风的速度，
对；
第三要看浪的高度。
哦、oh, ，OK。
第四个要看潮汐，嗯，然后这些再来综合判读、嗯，是不是开始觉得很混乱了？
没有，我觉得可能需要多一点练习吧，因为就是这些数值到底会具体对应到什么样的状况，我并没有真的很了解。
所以我上次有讲一个更简单的叫 Matrix CV 的这个 App，
嗯哼，它有比较简单吗？
它就直接把它变成五颗星。
哦，他用星等来分，嗯，确实是一个蛮，
你就可以这样慢慢练习，
蛮直觉，
因为它上面也是有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对，
那你就这样互相对照，就慢慢知道说怎么样的浪况会比较好、嗯。
OK， 其实好像也听过有前辈讲说，因为天气啊、浪况这种都会一直变的嘛，就是个自然现象，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直接到海边去看。
对啊，我在黄金海岸都这样的。
对，那是因为你住在黄金海岸好吗？可是我觉得讲这话有点风凉、欸、多少，因为真的就不是大家都离海边很近啊。你不是说我住夏威夷，我住黄金海岸，打开门我走出去就是海滩。像我住林口，要去海边我要开车要开多久？那我这样不是很浪费时间吗？去然后又没有浪，就是有点不菜这样子。
那就下去练滑水啊。
好好好
又回来了。
对，总归一句下去练滑水这样子。好啦，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加勒水这个地方说老实话它的浪真的还不错。
嗯，
虽然说我有听人家讲啦，就说南湾浪好的时候可以比加勒水更好，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加勒水的浪况什么的都蛮稳定啦、啊、应该是还蛮适合来这边冲浪的，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地方，而且人不多，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是很棒。
嗯，
可以很容易维持社交距离。
可是就是相对的，你就是对于浪板你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
对，就是可能对浪板的掌握度要再好一点点。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搬下来。
嗯、哦你就是那个部分。
对，
好，对，
冲浪店都比较远一些。
对，但我觉得都是啦。反正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熟练度，或者你如果自己有板的话，会玩起来比较方便，比较好玩呐、啊。那除了这些之外，我想其实我们就顺便讲一下吃的好了。因为说真的，冲浪完好像一定要去吃东西，已经是一个仪式感。我记得很久很久之前，我们第一次讲冲浪这个主题的时候就有讲过嘛，去乌石港的仪式感，去乌石冲浪的仪式感就是要吃阿北葱油饼。
对，
然后这次就想要在加勒水建立自己的仪式感。
所以你觉得这次是爱玉吗？
我觉得是握寿司。不是，因为其实你知道，我有先跟朋友打探。我有很爱去恒春的朋友，我就问他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餐厅啊，吃东西的地方。他给了我一个 list， 其实蛮多店的，但是看了半天都是网美店。
你就觉得冲浪完这么狼狈，还要去网美店，根本没办法拍照。
我觉得去一些网美店也蛮奇怪的啦。而且其实那个周末人很多，
嗯，
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嘛，所以其实扶老西幼人潮满满这样子。我觉得去网美店也不是很合适。
对啊，我们看那个咸酥鸡不是。然后拍五十几分钟什么东西、
哦、我上次去恒春吃的那个很好吃的咸酥鸡，就我那天经过想买，就竟然跟我说要等一个小时。我说吃咸酥鸡等一个小时还是算了吧，人真的很多，那不是很想去人很多的店里面去挤嘛，所以就随便找了一个别人推荐的吃握寿司跟海鲜冻的店。
嗯，
意外的很好吃耶、欸、
对，而且价格非常的合理，
我觉得很公道耶、欸、因为我们两个都算会吃的人，一个人才吃六七百块可以吃到很饱、欸
嗯、
然后它的鱼货真的很新鲜，不管是鱼啦或者是甜虾啦蟹膏啦什么的、
欸、它的那个海鲜冻一来啊、嗯、整个是上面满
满
的
满
满
的
海鲜，
而且我还蛮少看到有人在海鲜冻里面就是放一坨蟹膏给你、
嗯、
真的蛮少见，我觉得是很有诚意的店家。
可是那好像是期间限定是不是？
哦，是吗？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蟹膏是不是、啊、
因为它没有特别写，我就是点了他的什么豪华海景
冻、哦、我只有看到凉笋是期间限定，记了一个很不重要的。
对，对，我们吃了这么多厉害的东西，结果你记得的是凉笋。
没有，我是在想期间限定有什么。
好，我没有特别看到他写蟹膏是限定啦，但总之我觉得我们那天吃的一些，不管是握寿司也好，或者是冻饭也好，其实都分量还不错、
嗯、
然后品质也真的很好。算是以我吃过的握寿司跟海鲜冻来说，品质真的很不错，而且 CP 值很高的。然后他斜对面有一件爱玉，我是觉得蛮好吃的，还是要讲一下爱玉。
服务生也来问啊，
哦，对啊，其实就他们斜对面而已，
可能排队的人都去买那个来吃。
对，就跟我们一样，就是在等入场的时候就顺便去买一杯爱玉这样子。所以那个店员后来还问说，每个人来都带一杯，这个是哪里买的这样子？
哎、欸，那个爱玉还有分，就是可以喝、可以吃、可以搅。
哦，对，它有浓稠软硬度的不同，然后口味很多，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的，而且是真爱玉不是假爱玉，所以深得我心。
这样你吃得出来哦？
很明显吧，因为假爱玉就是像那种洋菜冻去做的、
哦、因为我没有吃过假爱玉啊，
真是一个幸福的孩子。我觉得有一阵子我很常吃到假的爱玉，让我非常的不愉快。
哦，
对，反正我觉得这间日式料理店我真的给他蛮高的评价，是我下次如果再去恒春我一定会回访的店这样子。但是有另外一间店我私心觉得可以推荐，但是不是因为吃的理由。
哦，我知道你想要讲那个泰式料理。
有一间叫相厨的泰式料理，它真的是各种方面都出乎我的意料。
你是说防疫吧？我觉得打过去然后跟我讲说要小黄卡，我吓到。哎、欸，
没有，他不是说要小黄卡，是我那时候打算去定位，接电话的那个小姐跟我说，哦，是可以定位啊，但是我们现在只接待有打过疫苗的客人哦。What？ 我整个心中黑人问号。我第一次遇到有店家说他们只接待打过疫苗的客人，
所以大家要记得带健保卡。
健保卡应该大家学生都会带啦，只是我那时候没想到，你知道吗？我就想说，糟了，我没有带小黄卡、欸，就谁？毕竟谁出去玩带小黄卡在身上？你跟我说。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用 app， 结果后来我才想到说，啊、对哦，健保卡上面有贴纸、
欸。我真的是完全忘记有这件事、欸，所以我在那边找那个健保快一通的 app 找半天，好像啊，对对对，这里面有记录。就最后最简单的方式就直接给他看健保卡就好了，真的是白忙一场。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认真、欸、他们的那个餐厅离市区有一点点小距离，所以他们有自己的庭院跟停车场，车子都可以开进去停，我觉得很方便。
然后你最惊艳的是他们后面都有一棵树。
哦，对啊，我觉得这个很贴心啊。你看像南部这么热，太阳这么烈的地方，他停车场是每一个车格都在树荫的下面哦，没有一台车会晒到太阳，我觉得这超贴心的，你不觉得吗？
这是因为刚好下午吧、
啊、不管啦、啊、反正就是我放眼望去每个车格后面都一棵树啦，我就觉得很棒啦。总之恼羞成怒。那天车子一开进去，他们店员就跑出来直接要在外面跟我们确认有没有打过疫苗的证明，就觉得防疫100分非常的好。然后另外要给他一个好评，就是他们的厕所里面用的是那个洗手慕斯，你知道、
欸、真的很好讨好、欸、只要人家用慕斯就给过。
我就是一个只要有慕斯就给赞的人，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慕斯都很好。反正这间店有很多点都非常的对我的胃口
OK。
但是菜就是你知道，就泰国菜，台北价位台北品质，不难吃但就是那样。反正我觉得泰国菜好吃的其实差不多就那个样子啦。
对，他们有生虾
哦，对啦，因为其实现在有些店没有生虾，你要吃生虾的话真的 得要挑一下。那我是觉得他们的其实菜是做的不错，惊艳的是防疫措施这样子。这次在肯定在恒春吃的东西里面，就是大概这两家会让我觉得比较惊，比较有印象啦。其他的话，我觉得
我以前有去吃过一间早餐，我觉得还不错。
哦，对啊，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吃很厉害的早餐店
啊？结果他搬家了，我也搞不太清楚。
哦，所以他不是关掉了这样？
不是，我后来去查，他从橘子改成迷你小橘子
啊？意思是店面缩小了吗？
可能哦，因为搬到恒春去了。
哦，就地比较有限这样子，
可能恒春也比较贵吧，我不知道。
哦、所以他是吃早午餐的，是不是？
对，
你上次吃是觉得他很厉害吗？有就是有什么特殊的菜色吗？
我觉得他就是那个什么丹麦吐司，蛮香，蛮好吃的。
哦，是哦，
然后可以吃得很饱。
所以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要吃很饱这件事上。
就是我那时候不知道它的分量那么多，然后我就跟一般早餐店一样点得很开心，然后后来就是呜一大盘这样。
那应该蛮投你所好的啊。
对，然后我有点吃太饱，就下午去潜水的时候有点饱过头了。
哦，那样很不舒服哎、欸。好，就是对，真的要潜水要做一些这种运动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食量，饮食要控制一下。最后啊，还是要再回来小小蹭一下斯卡罗，当做最后的结尾。因为我们都知道斯卡罗他们当初是原住民跟美国人，他们签了一个叫做南加之盟。其实严格来说它不是条约啦，它是一个 在美国档案系统分类里面它是 MOU，
合作备忘录。
对，就是备忘录。那南加之盟的签订地点它不在海湾，就是它不在那个发生过美国事件的海湾。
最近大家对这些名词都好熟悉哦，
就跟台湾现在大家对疫苗都很熟悉一样，什么次世代蛋白重组技术啊，mRNA， 大家突然都很熟悉这样子。其实实际上签订南加之盟的地点呢，就是在恒春城东方的一个地方，现在是景点，就叫出火。我不太确定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
可是我们去的时候，他在整修，会不会是因为斯卡罗，所以他要整修？
我觉得应该不是啦，因为它整修看起来有一点时间了，可能是那个地方就需要做一个总体维护吧。因为说真的，如果是我的话，平常我也不会特别想要去那里，因为你知道它就是一个自然的地质景观，就是可能天然气流出，然后会一直冒火这样子。
对，它公告贴在厕所。
啊，什么？
就是整修的公告。
哦，我是没有看到哎、欸，
因为我有去厕所，你没有去啊？
对，我没有去，我是一直走到他的那个步道入口，然后才有阿北跟我说：“哎、欸，现在整修不能进去哦。”这样子。
对啊，我是在洗手的时候看到的。
哦，反正其实他是从清朝就有一个地质景观啦，当时叫做火山，所以如果你去查南迦之梦的签订地的话，你会看到历史文献上写的是火山这个地方，它原本就是那种有天然气的地方嘛，只是说后来因为中油它要采天然气，把它挖得更大。不然以前它并不是四季都有火的这样子
哦，
对啊，反正去了没去成嘛，那我们 就只好走了。回程的时候想说顺便去一下车城福安宫 拜个拜好了。
可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很爱吃绿豆蒜、啊、
没有人逼你吃虽然恒春好像蛮有名的啦，其实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绿豆蒜是什么、欸、
对，可是因为就是讲到车城啊、嗯、就很多人推荐我
去吃
绿
豆蒜，
对
不对？我好像我朋友也有推荐一家，可是因为它就是像绿豆冰、绿豆汤的东西嘛。
我本来就不是爱绿豆的人。
你不爱豆类吗？
也没有到那么不爱啦、哦、我喝豆浆啊。
哦，好，我自己是没有排斥，但也没有特别爱。但反正那天就想说要赶快回去，要搭高铁，就没有想要在那边多停留。而且其实那天车程人非常的多，
嗯，
车子也很难停，所以我想说就是进去庙里面赶快拜一拜就好了。至于为什么要去车城福安宫，除了它是整个垦丁这一带最大的信仰中心之外，其实它跟斯卡罗是有关的。如果有看这部戏或看这个小说，就知道里面台湾正总兵刘明灯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嘛。
对，
那刘明灯他有一块碑就在福安宫的门口，这个人是一个蛮爱提碑的人哦，因为就是你看他去朝林古道有两块碑，然后来南部这边又一块碑这样子，只是我觉得那个碑可能很少人注意到啦。
嗯，你一开始还跟我讲说在门口，
他是在门口没错啊。
啊，我就跑到牌坊那边的门口，
没有人会把那个东西叫门口吧？说实话，因为他就是在庙门，而不是在前面的参道的部分啊，他就镶在庙门的旁边啊。
嗯，
只是那天你知道他是庙方工作人员，就直接挡住那块碑
哦，
因为他们进出要确认你有没有量额温啊那些东西的，所以还有那个十连制。所以工作人员都会在门的两边站着，所以我那天一开始我还找不到那块碑，后来发现是在工作人员背后这样子。
哦哦哦，
对啊，反正我是觉得如果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话，福安宫这里有这样的一个
踩点，
嗯，我本来是要说史迹啦，什么踩线团嘛，斯卡罗踩线团，对啊，反正我是觉得可以去看看啦。然后它也是全台湾最大的土地公庙，可以去拜一拜。反正我们这次整个恒春垦丁的行程大概就到这边就是结束，然后我们就回来了嘛。
嗯、
所以虽然一开始是为了傀儡花，为了斯卡罗，所以我想说我们可以来做一趟这样子的行程，但其实我们真的也都很久很久没去过垦丁，我大概有十多年没去过了吧。
嗯，
你的话应该也蛮久，五六
年
嘛，对不对？
不知道，
所以也觉得对那个地方有点陌生了啦。但几天下来还是觉得说，其实垦丁这里真的有蛮多不同类型的户外活动是可以做的。那也还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探索跟体验的地方啦，
其实蛮好玩的啦，
其实是蛮好玩的、欸、说实话。还是你觉得是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出国所以觉得这样很好玩？
也没有啦但是我不会觉得香蕉船好玩啊。
没有人要玩香蕉船好玩，你 是国中生吗？
我国中也没有玩香蕉船。
好啦，我国中有玩对，反正我是觉得真的是蛮多事情可以做，而且我觉得垦丁恒春这边的一些服务啊旅游的东西是确实有在变得更好，所以想说就透过这几集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那不知道大家对于垦丁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推荐的秘境啊，或者觉得值得分享的一些活动或者美食，如果有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按下追踪或订阅
Apple Podcast 用户，欢迎帮我们五星吹捧一下，
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搜寻走中运动日记，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们，
谢谢，
拜
拜。